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1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制裁俄罗斯个人和实体，驱逐10名外交官。白宫说，文在寅5月访美，聚焦北韩无核化。黎智英等7人被控参与818非法游行，判刑结果出炉。美 FACTAS 大规模枪击，以8死60伤，枪手向人群扫射后自尽。美 CBP 查获中国制仿冒 N95 口罩，市值35万美元。不明空中现象外流景象，美国防部证实是真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对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祭出经济制裁，并驱逐10名外交官，此举旨在反击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欺凌乌克兰以及其他恶意行为。路透社报道，美国驱逐的俄罗斯驻华府使节团10名外交官，包括了俄罗斯的情报官员。美国还首次正式指定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为苏拉温斯黑客的肇事者。财政部将32个实体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后，称他们在俄罗斯政府的指导下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涉及其他虚假信息和干预行为。另一方面，在同欧盟、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合作下，美国财政部亦制裁了5名俄罗斯人及3个实体。这些个人和实体与持续和镇压克里米亚有关。俄罗斯在2014年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手中夺走。总统拜登礼拜四亦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政府制裁涉及俄罗斯经济的任何部门，并以此限制俄罗斯发行主权债务的能力，以惩罚莫斯科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白宫礼拜四宣布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在5月下旬访问白宫，这个是继日本首相菅义伟后第二位访问美国的外国领袖，讲明拜登政府对美日韩同盟的重视和亚洲安全的关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文在寅将在5月下半月访问美国，这场会谈将会凸显坚定的美韩同盟和美韩两国人民间的长期联系和友谊。普萨基指出，北韩无核化将是今次会谈焦点，不过白宫并未宣布文在寅的确切访美日期。此外，总统拜登礼拜四将在白宫和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双边领袖峰会，两人预计在会后将发表联合声明。菅义伟亦将是拜登上任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领袖。拜登上任后积极和日韩两国接触，前两场外国领袖面对面会谈分别腾出了给菅义伟和文在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两人的首次出访行程亦选定东京和首尔，与同行举行2+2高级会谈。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日前亦在美国和到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北川之、韩国国家安保室长徐芬进行三方会谈，显示美国对日韩同盟的重视和对亚洲安全的关切。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何俊仁等9名民主派人士被控涉及前年的818非法集结案。当地时间16号下午宣判，一早就有大批民众及民主派团体在庭外声援，国际亦高度关注。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副主任到场关切，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和英国103位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署致函英国首相约翰逊，要求制裁中共官员。 现年73岁的黎智英因参与2019年未获当局授权的818集会，16号被判刑12个月。他自从在01项国安审判中被拒绝交保后，从去年12月起就一直受到监禁，这个是他首次遭到判刑。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超过10个月，15号是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智联会及社民联成员当日到国安教育日开幕典礼会场外抗议，不满国安法实施未到一年，已经大约100人以国安法相关罪名拘捕。早前教育局向香港中小学派发中国发行的国情教育书册，作为国安教育辅助教材。智联会忧虑洗脑教材影响下一代，失去抗争意识。印第安纳州仁城15号晚上10点左右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60人受伤，枪手向住人群扫射后开枪自尽，详细案情正在调查中。综合 BBC 等外媒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联邦快递规模第二大的物流中心，当时现场有多人听到枪响，其中一名目击者宣称看到一名男子持枪扫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警察局发言人库克表示，警方接获枪击通报后立即赶往现场，枪手犯案后自尽，现阶段对社区并无显著威胁。库克说这个是重大伤亡事件。联邦快递就透过声明表示，公司正同当局合作，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们心系所有受到这起事件波及的人。上个礼拜，美国海军与边境保护局在休斯敦海港接获了超过17万个中国制的假冒 N95 口罩，按建议售价估计价值高达35万美元。 CBP 表示，这批口罩的目的地是纽约州的白园市。 CBP 休斯敦港口主任哈德森向媒体表示，假冒产品不单止损害了美国制造商的竞争力，而且对美国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以这个例子为例，这些仿冒的 N95 呼吸器可能无法有效过滤空气中的微粒。当这批货物抵达休斯敦海港时， CBP 人员对它进行了检查，发现超过17万个包装上印有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商标的口罩。海关边境保护局人员联系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时，被告知这批货物没有取得授权，随即确定这批口罩是仿冒品。 CBP 在声明中表示，伪造者意识到个人防护用品的需求量相当大，因此仿冒口罩的数量大幅增加。在休斯敦区域，今年1月至3月，该局查获了210万个仿冒口罩，这个和2020年全年查获的36万5000个仿冒口罩相比，几乎增长了6倍。美国国防部15号证实2019年外流的不明空中现象照片和影片的确是无法解释物体的真实影像。国防部发言人高夫透过声明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闪匿三角形物体穿梭云层的照片和影片是由海军人员拍摄。高夫亦证实，三个分属球体金属飞艇形状的不明飞行物照片亦是由海军人员拍摄。高夫指出，去年8月成立负责调查军方目击不明飞行物事件的不明空中现象专案小组已经将这些事件纳入进行中的调查。海军2019年表示，近年来曾经接获一些通报，指出有未经核准或无法识别的航空器进入军方掌控的各种范围和指定空域。国防部去年公布三段影片，内容为不明空中现象。美国海军先前曾经证实这些影片属实。国会已指示美国情治单位今年6月要提出有关不明空中现象的解密报告。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会共和党人再推法案，以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美零售销售增 9.8%， 道指冲破34000，创历史新高。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说，中国正在加强经济胁迫能力。 美参议院怀登公布议案草案，要求加强美国敏感信息的出口管制。澳总理批评威权统治，警告世界正面临巨大两极分化风险。乌克兰形势紧张，欧盟批俄罗斯破坏区域稳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四重新推出法案，以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要求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这项名为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曾经在2020年提出过，并在去年8月获得上届参议院一致通过。不过法案在送交众议院后迟迟未获得议会表决。尽管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并没有采取明确措施禁止单位设备使用 TikTok， 但国防部、国土安全部以及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去年就已经下令员工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美国上诉法院在2月就搁置了相关案件，并指示政府在20日内提交状况报告。这个礼拜，司法部的律师在提交给联邦法院的状况报告中写道，商务部新上任和即将上任的领导层以及其他有关机构需要更多时间思考可能的选项，白宫因此要求再延长60日来评估情况。美国三月零售销售激增 9.8%， 创下去年5月以来最快增速。在这个激励下，道指礼拜四上升 0.9%， 收报 34,035 点，标普500指数亦上升 1.11%， 双双再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亦升了 1.3%， 较2月的历史纪录差距不到 1%。礼拜四除了有来自就业和消费的好消息之外，纽约联储局亦发布了制造业活动指数创下2017年以来新高和10年来第三高的好消息。费城联储局的总体经济活动指数亦创下1973年以来最高。美国财政部预计下个礼拜将拍卖240亿美元的20年公债和180亿美元的5年期公债。市场将根据交易的热烈程度来判定债市的未来走向。经济数据方面，季报的发布亦激励投资人持股信心。相对于美债殖利率的走弱，美元指数礼拜四持平在 91.67 附近，今年仍有 1.9% 的升幅，凸显市场参与者已经调整了去年大幅睇坏的美元心态。而随着美国经济数据的不断好转，美元价值亦获得了相当强劲的底部支持。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礼拜四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线上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加强供应链上的优势，既希望可以更好地利用经济胁迫来达到更多政治目标。中国最新批准的五年计划暴露了北京的经济野心，中国正将进攻性脱欧战略制度化。博明说，北京打算减少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同时令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然后利用由此产生的杠杆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北京的专制政治目的。在礼拜四同场听证会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亦都表示，民主社会不会接纳中国，亦都不会改变中国的侵略行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美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怀登计划推出2021年保护美国数据免受外国监控议案，并在星期四公布了议案的草案，要求加强美国敏感信息的出口管制，保护美国个人敏感信息免受中国等国家利用来侵犯用户私隐。法案建议，美国公司必须获得出口许可，才能够向中国等用户私隐保护纪录不良的国家出口某些敏感的个人数据。怀登议员介绍说，新法案将建立在目前限制公司对某些外国买家出售敏感数据和其他科技的法律的基础上，将要求联邦政府机构确定受保护的个人信息种类。 他提到目前智能手机以及信用卡购买领域存在大量的个人数据，而且有更多的这类数据在供出售，并且表明这一新的法案还适用于很多其他的数据转移。澳洲总理莫里森礼拜四参与了印度举办的关注地缘政治及经济的多边论坛瑞辛纳对话。莫里森在视频会议中批评了威权统治，他还警告说目前世界正面临威权和民主之间巨大两极分化的风险。莫里森表示一些国家使用经济胁迫来用作治国的手段，令自由主义的规则和规范受到攻击。印度太平洋地区领土主张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军队现代化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民主主权国家正受到外国干涉的威胁和胁迫，网络攻击亦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频繁。这个其中就包括来自国家支持的行为者所发动的攻击。他还说印度是澳洲的朋友，新冠疫情加速并加剧了很多战略趋势，亦为两国带来一个新视角，并创造了在印太地区建立持久战略平衡的新机会。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集结大批兵力，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昨日力撑乌克兰，指俄罗斯破坏区域稳定。欧洲理事会发布信息，主席米歇尔昨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此举凸显在乌克兰东部日益升温的冲突之际，欧盟27个会员国已经统一向俄罗斯发出示警的立场。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亦将会见乌克兰总统，预料将表达欧洲盟友的支持。俄国军队在乌克兰附近同克里米亚半岛集结，引发华府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忧心。土耳其上个礼拜表示，华府将派遣两艘军舰至黑海。俄国方面称这项决定是不友善的挑衅。24号，土耳其外交界消息人士指出，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已通知土耳其取消军舰黑海过境计划。乌克兰军队和俄国政府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近几个礼拜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升温，破坏去年经调停达成的停火协议。俄国已经在接壤乌克兰的边境集结兵力，引发乌东冲突升级的忧虑。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声言打击传媒，邓炳强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挑起仇恨。国安日纪律部队砌字表忠，网民惊呼是天灭中共。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政府在4月15号推出首个大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由纪律部队到各中小学校都举行活动表态效忠国安法。多名被美国制裁的中港官员发表强硬措辞，警务处长邓炳强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分化人心，挑起香港仇恨。有评论员认为，中港官员用词越来越大陆化，刻意营造文革式紧张气氛。自由亚洲报道，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中央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应该出手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又指企图拿香港作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该反制就坚决反制，要给点教训他们。林郑月娥就在会上承诺，会将国家安全的信息带入社区和校园，还提及具体整治打击对象，未来会加强监督和管理学校、传媒和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事宜的处理。同日，警务处长邓炳强在警察学院开放日见传媒时直指，被扣押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这个老板所控制的媒体不停用一些误导、炒作、不尽不实的报道，从而分化人心，从而挑起香港仇恨，对国家的仇恨。 四月十六号，邓炳强同保安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上表示，对尝试用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的人，一定会全面调查，一有证据就会作出拘捕和检控。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有关官方活动上，中港官员使用大量香港人听不惯、听不入耳、反感的语言、言论，零左勿右。部分香港官员及亲北京议员用词用语已经越来越大陆化，这个是要凸显自己的政治功能，同时营造文革式紧张气氛。刘瑞兆说，其实现在香港的气氛和当年文革爆发前期的气氛很相似，以民作为攻击，或以你的政治态度作切入点攻击，这些气氛在香港越来越浓厚，所以希望将政治张力变成政治压力。现在的态势既是要做给北京看，也是北京要他们做出来。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港府部门各自争相表忠，纪律部队五间训练学校的对外开放，其中由惩教人员的仪仗队表演中式步操，还砌出国与安的两个简体字，但就被眼尖的网民取笑为天灭中共的字样。苹果日报报道，香港惩教处职员训练院在4月15号举行开放日，场内除了设置宣传国安法展览和各式以国安罪名含义的摊位游戏，还设有认清历史、推销人大完善选举等。开放日的重点项目是由惩教处仪仗队表演中式步操，当日下午的表演大约有80人围观，惩教处仪仗队先在军威进行曲的配乐下展示中式步操的正步和齐步技巧，以花式穿插步操及军枪表演，队员先以普通话叫出向前看指令，24人的队伍还透过步操排成国和安两个简体字。当主持人介绍仪仗队拼出国字时，引起现场市民哈哈大笑。不过有眼利的网民发现，仪仗队排出的简体字竟似天灭中共字样，同活动的舔共主旋律大唱反调，有网民将人头点连成线制成天灭中共的图片，引起热烈讨论，有人笑话反啊反啊，俾他们十分满分，亦有网民说是天意，怎样看都看不出残体国字，现在看几多次都看到天灭中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四月十六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特访阿富汗，为撤军做准备。美国5800人接种疫苗后感染冠状病毒，74人死亡。芯片制造商表示，全国芯片短缺至少延续到春年。罗马尼亚 5G 建设拒绝与中共合作。美日首脑峰会预料将锁定中共。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突然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谈。此前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于今年9月11号前全部撤离。根据阿富汗总统府星期四发出的官方声明，加尼总统同布林肯就美军撤离同反恐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加尼表示，阿富汗尊重美国政府有关今年9月11号前由阿富汗撤军的决定，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完全有能力保护国家安全。布林肯在星期四发出的国务院声明中说，阿富汗基地组织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本拉登已经被击毙，现在已到美国撤军的时候。布林肯承诺，即便美国由阿富汗撤军，美国和阿富汗的安全伙伴关系仍将继续，美国将继续向阿富汗和他的安全部队提供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
布林肯在菲迪阿富汗之前先去到欧洲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北约领导人通报美方决定。拜登政府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认为，美国和北约已经完成在阿富汗的使命，消灭了发动911恐怖袭击活动的本拉登恐怖组织网络，清除了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美国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派军队进入阿富汗打击支持恐怖主义的塔利班组织，最高峰时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达到10万人。去年川普总统曾经宣布与塔利班达成协议，话美军将在2021年5月1号前由阿富汗撤军。到今年为止，大约有2500名美国士兵仍驻留在阿富汗，另外还有大约7000驻军来自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北约成员国，以及澳洲、新西兰和格鲁吉亚。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目前陷入停滞。土耳其上个星期宣布要召开一次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但建议遭到塔利班的抵制。外界普遍担心美军撤离后，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不能够就权力分配达成共识，这种权力真空的状况将会导致双方冲突再次爆发。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四告知媒体，在完成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后，仍然有大约5800名美国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在5800人入面，将近400人需要住院接受治疗，其中有74人已经死亡。CDC 表示，截至星期四，已经有近7900万美国人进行了完全疫苗接种，亦就是这些美国人已经接种两剂辉瑞疫苗或者莫德纳疫苗，或是接种一剂庄臣公司的疫苗。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需要注射两次才算是完全接种，而庄臣公司的疫苗只需要注射一次。这个星期二，在6名50岁以下的妇女注射庄臣疫苗出现罕见的血沙疾病后，美国联邦卫生机构建议暂停使用庄臣疫苗。上个月，美国各州开始报告完全接种疫苗后仍然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数。华盛顿州的流行病学家确认了217个病例，其中5例死亡。在密歇根州1月1号至3月31号之间记录了246个此类病例，其中3例患者死亡。此外，德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俄勒冈州等其他州报告超过100例这类病例。蒙茅斯大学最近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21%的美国人表示，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他们将永远不会接种任何冠状病毒疫苗。这项调查是在美国暂停庄臣疫苗接种之前进行的。CDC 星期四表示，截至星期四上午，美国已经在国内分发了2,540,665剂冠状病毒疫苗，为美国人注射了1,9831,740剂疫苗。白宫疫情应对工作组首席科学官戴维·海斯勒星期四在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说，接种冠状疫苗后9至12个月内可能需要再次进行加强注射，联邦政府正在度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初步数据表明，来自莫德纳和辉瑞公司的疫苗至少在注射后的6个月内保留了有效性。专家表示，即使疫苗的有效性持续时间远超过6个月，但是冠状病毒变种的迅速传播以及可能出现其他变种病毒的可能性，都会导致需要定期注射疫苗，就好像注射年度流感疫苗一样。台积电 CEO 魏哲嘉星期四在电话会议上表示，一些关键半导体的短缺问题将至少维持到今年年底，甚至是2022年。去年年底，汽车行业与电脑行业因芯片短缺而导致产能不足， 今年年初在个人电脑 PC 市场上，处理器显卡内存即使疯狂涨价，亦依然抢不到货。此外，不少手机厂商的高管都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诉苦，抱怨今年的芯片供应非常不理想。日前，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决定上调今年的开支和营收增长目标，主要因为汽车制造商和 PC 供应商都在争夺芯片。对于困扰全球产业的芯片短缺问题，台积电 CEO 魏哲家在电话会议上说，芯片短缺问题主要是由长期需求增长和短期供应链失衡共同引发。魏哲家说，我们购置了土地和设备，开始新工厂的建设，我们在这里招聘数千名员工，在多个地点扩大我们的产能。此外，英特尔公司对芯片短缺的前景更为悲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高盛爵这个星期三说，芯片短缺将需要几年才能缓解。贝雅科技板块策略师 Montenson 近日表示，全球芯片危机将不会在今年内结束。Montenson 认为，云领域的需求增长、5G 的推广、电信公司、电动汽车制造商都是导致芯片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Montenson 强调，半导体公司最近投资扩大产能，台积电就打算在接下来三年内投资$1,000亿。不过 Montenson 表示，即管最近各公司都提出新的生产方案，但大部分的产能都难以在今年年末前实现。前福特 CEO、德州太平洋资本集团高级顾问 Fields 近期表示，汽车制造商2020年受疫情影响，少生产300万架汽车，而由芯片短缺带来的影响可能同样致命。Fields 话，好多针对第一季度的预测似乎都表明，汽车制造商少生产70万架汽车，简单计算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产量的损失几乎同去年由疫情导致的产量损失相当。Fields 话，汽车制造商的境况会在2021年下半年有所改善，但是整个汽车行业要到2022年才能够完全恢复。星期四，罗马尼亚的中间派政府批准了一项美国支持的法案，实际上禁止中国和华为参与该国 5G 网络开发。路透社援引罗马尼亚众议员、国会 5G 立法牵头人帕维尔·波贝斯库的话讲，政府刚刚批准了这项对罗马尼亚至关重要的法案，从而敲定了2019年在华盛顿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波贝斯库表示，按照同华府2019年签署的备忘录，这个意味中共同华为被排除在罗马尼亚的 5G 合作伙伴关系之外。根据这份备忘录，两国政府在2019年8月表示，作为基于风险安全做法的一部分，有必要对 5G 供应商进行仔细和全面的评估。罗马尼亚酝酿排除华为的法案是在川普时期开始的。美国为联手欧洲盟国抵制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前国务卿蓬佩奥到访中东及欧洲多国，多次呼吁盟友警惕来自中共的威胁。2019年8月，美国总统川普和罗马尼亚总统克拉斯·伊尔哈尼斯签订备忘录，确定在选择建设 5G 网络的承包商时，必须检测其是否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控制，确保不会对本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除了罗马尼亚，川普政府还和波兰、爱沙尼亚和捷克等国都签署了 5G 安全协议，这个表示华为渐渐失去东欧和中欧市场。2020年，罗马尼亚总理奥尔班讲过，华为不符合罗马尼亚有关国家安全的条件，将无法参与 5G 网络建设。奥尔班在接受访问时直言，中共不会是罗马尼亚 5G 网络建设的合作伙伴，令到当时的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跳脚。星期五， 日本首相菅义伟将到访白宫与总统拜登会晤，这个是由拜登就职以来首位前往白宫会见拜登的外国首脑。东京时间星期四晚间，首相菅义伟在出发前对记者说，我想与拜登先生建立信任，并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令我们以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普遍价值观团结在一起。同时我们亦要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并向世界展示日本和美国的领导地位。菅义伟顾问宫家邦彦告知路透社，这个将是自同道合国家之间举行一系列会议向北京发出正确信号的前奏。而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预计拜登和菅义伟将在首次面对面会谈中就台湾问题达成联合声明。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曾报道说，有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台湾。美日首脑上一次共同发表有关台湾的讲话，是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佐藤荣作签署的联合公报。美国与日本外交与国防首长上个月在东京举行2+2高层级会谈，亦表达了对台湾海峡情势的关切，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不过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说，日方还未决定峰会后是否会发表联合声明。外界预料在这次交流中，美日双方将明确讨论应对北京的做法，议题包括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和香港问题，同时还将宣布日本对5G的20亿美金投资，以对抗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此外，疫情、芯片和气候变化亦可能纳入讨论范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新发声明隔空开火两大党内犀牛，资深参议员卢比奥向传媒表示，2024是川普年，如果川普参选，没人可以同他抗衡。选举诚信发大站队，美国大公司对此各持己见。中共操控舆论，五毛已非主力，2000万被自愿网军参战。专家表示，亚马逊买的网络摄影机画面恐怕会被传至中共军方。疫情恶化，日本传媒发文说东京奥运可能会取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美国传媒 The Washington Examiner 报道，近日川普在一份声明当中批评了阿拉斯加参议员丽莎穆考斯基和怀俄明州众议员利兹切尼，这两名资深共和党人曾经在1月6号国会抗议事件之后投票支持弹劾川普，要将他定罪。川普在声明当中表示，有很多人希望和利兹切尼竞争，但我们只想要一个。在怀俄明州的民调当中落差太大，以至于他唯一获胜的办法就是众多候选人和他竞争并分裂选票，希望这样不会发生，我会尽快支持一个他的挑战者。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有三名议员宣布竞选挑战利兹切尼。对此切尼回应表示，如果川普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自己不会支持他。而另一名共和党人阿拉斯加参议员丽莎穆考斯基今个礼拜二向传媒表示，他正在考虑是否会参加代表阿拉斯加的第四任期议员竞选。对此川普表示，穆考斯基已经考虑不寻求连任，而切尼在国会的席位亦都出现了挑战者，这样对共和党来讲是好消息。 目前穆考斯基同切尼都面临住自己选区的选民和共和党同僚的批评。根据美国传媒 Newsmax 的报道，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昨日在接受 Newsmax 的采访时表示，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不会挑战川普。他说川普是美国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卢比奥在竞选明年连任参议员的时候，亦都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川普还未做出决定，这条路还很漫长，但如果川普决定在2024年再次参选，他将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我认为几乎所有和我交谈过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事实上，卢比奥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曾任联合国常驻代表、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海利，今个礼拜亦都表示，如果川普参选，他不会同他竞争，会支持他竞选总统。与此同时，卢比奥还表示自己同川普总统、同白宫合作得非常好，一起做了很多积极的事。这个是一段非常有成效的时间，亦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工作关系。除此之外，对于现任总统拜登以及他在今个礼拜宣布将会在阿富汗长期冲突之后可能撤出阿富汗美军，卢比奥担心从阿富汗撤军可能会让阿尔盖达恐怖组织在阿富汗重组，再次威胁到美国人的安全。根据美国传媒布莱巴特新闻昨日报道，星巴克、亚马逊和 Netflix 等几百间企业已经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反对众多州份对保护选举诚信的立法，声称反对任何歧视性的相关立法。美国运通公司的前执行长切诺特和默克公司执行长弗雷泽发起了这一项联名反对活动。签署该声明的公司包括美国银行、亚马逊、雅诗兰黛、通用汽车、Netflix、星巴克、同步金融公司、诺德斯特隆百货公司、PayPal、派洛腾、宾翠、联合航空、Twitter、安德玛运动服饰等几百间企业。另外，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可口可乐同达美航空在乔州通过选举诚信法之后发表了反对意见，但就没有签署这一份公开声明。据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大通亦都拒绝签署该声明，尽管发起人亲自向 CEO 杰米迪蒙提出了要求。另外，加德堡亦都没有参与今次联名反对活动。加德堡的一名联合创始人朗格恩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近日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共为了操控网络上的舆论风向，雇用了大量五毛发表有利于中共的言论，同时攻击删除不同的意见。不过近期除了五毛之外，中共还招募了超过2000万所谓志愿者加入舆论战，而这些志愿者大多数都是被志愿的大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9岁。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日前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面发布研究报告，亦都披露了这个情况。费瑞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各级党委早期雇用一些网络评论员，即是五毛，然后直接指导他们的工作。但近几年，中共不单止雇用评论员，亦都开始依赖大量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多达2000多万，其中很多都是大学生，平均只有19岁。这些人被要求兼职在网上发布富有攻击性的贴文，他们需要点赞、转发和评论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站的内容，引导网络舆论风向。时事评论员司徒剑亦都对本台表示，这些所谓的志愿者其实亦都是为了未来在中共治下能够找份好工作，是赚取政治资本的方式。这种人通常亦都是被洗脑得很严重，或者是看重现实利益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做的。所以五毛又好，志愿者又好，归根究底都是为利而来，是服务强权的肮脏的工作。 根据海外独立传媒新唐人电视台报道，目前仍然在亚马逊上面出售的无线网络摄影机当中，看似普通，但其中就有由浙江大华公司制造的产品，而该公司的产品是美国官方少数禁止的中国监视器产品。美国政府曾经指控这些公司支持中共军队，这样意味着这些产品影低的所有画面都将会落入中共手中。前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战略及外交高级官员罗伯特斯伯丁将军表示，拍摄的影片传回去中国，这个已经不是理论，是绝对真实的，这个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得到证实。不单止是这样，美国还将大华公司列入侵犯人权黑名单。目前欧美多国已经认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而大华公司被指控同中共分享数据，协助中共监控国民，特别是追踪维族人。另一个被美国指控协助中共侵犯人权的公司海康威视在亚马逊仍然有专卖店，而海康威视子公司出产的婴儿监视产品仲能够同亚马逊品牌的人工智能产品兼容使用。技术分析师表示，虽然出售这些产品并不违法，但就存在道德问题，而亚马逊在产品销售当中并没有警告客户该产品同中共政府的关系或者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提醒民众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亦都要了解相关公司的背景，保护好个人私隐。综合路透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二号人物干事长二阶俊博向传媒表示，如果疫情持续恶化，可能会取消今年的东京奥运。日本三月下旬才至全境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不过后续疫情又起，13号东京新增超过500宗新冠病例，全国单日新增超过3000宗病例，当中大阪占三分之一。日本政府坦言境内已经进入第四波疫情。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疫情期间如期举行冬奥的支持度并不高，超过七成日本民众认为冬奥应该取消或者延后。东京奥运预计7月23号登场，距离开幕大约有百几日。北韩先前表示，为了保护选手面临的风险，决定不参加冬奥，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不参加冬奥的国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关于将最高法院大法官增加到13名的提案，佩洛西明确地说不会将计划提交给议会讨论。欧盟正准备惩罚北京在香港的所谓选举改革，其中可能包括成员国将会终止和中共签订的引渡条约。昨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控美国支持新疆的恐怖分子制造动乱。日本首相菅义伟今日动身前往华府会晤拜登，到时候双方会否发表提到台湾的联合声明引发关注。今次会晤会聚焦三大问题，而日本已经成为反共先锋。今日中国环球电视网在新浪微博发帖，说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偷偷下架了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而其实这个声明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撤下。中共官媒这个举动是后知后觉，还是另有所图呢？今日拜登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亦都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并驱逐10名外交官。俄罗斯随后召见了美国大使，但未说明具体报复行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盛顿观察家报今日报道，佩洛西表示众议院不会就司法委员会提出的为美国最高法院增设四名大法官的提案进行投票。当记者问到佩洛西是否会在今日着手处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关于将最高法院大法官增加到13名的提案时，佩洛西表示没有计划将他提交给议会讨论。 他说这件事要由拜登来做决定。拜登最近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研究填充法院的相关问题和可行性。佩洛西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个好主意定是坏主意，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应该予以考虑的想法。民主党人希望通过增加由拜登任命的大法官来弱化由川普任命的三名大法官的影响，而共和党人就说这项法案是对司法独立的攻击，民主党人正在对联邦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发起全面攻击。作为反击，已经有六名共和党议员宣布将会提出宪法修正案，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保持在九人，这个数字自1869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变过。参议员汤姆·科顿批评说，填充最高法院会摧毁最高法院，民主党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共和党人亦都预测此举将会被证明不受欢迎，并在中期选举当中起到帮助共和党人的作用。据南华早报消息，欧盟正准备采取新的措施来惩罚北京在香港的所谓选举改革。据四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暂停成员国和中共签订的引渡条约。此外，还有一项受到压制的香港公民移居欧洲的建议亦在讨论当中。但由于担心北京的报复，欧盟成员国之间终止和中共引渡条约的可能性仍在辩论当中，而且很有可能围绕引渡条约的措施会被淡化。有消息人士说，这些措施都需要得到匈牙利的支持，但匈牙利的立场亲北京，所以很可能会阻挠对华强硬政策。一名高级外交官表示，欧洲日本本来希望保持中立，但中共越是继续用强硬的战狼外交行为来逼他们，越是促成欧洲、日本和美国联合。但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马丁·雷塞表示，华盛顿对欧洲在香港问题上仍然缺乏具体行动感到沮丧和头痛。他表示，预计欧洲不会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尽管人们对中共在香港的胡作非为非常关注，但雷塞认为这个并不是欧洲真正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的态度。他们会发表谴责关注的声明，但他们不会超越这个范围。据香港明报报道，2019年6月至今年2月底，香港警方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拘捕的人数已经累计超过10000人。今年拜登宣布对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经济制裁，并驱逐10名外交官。布林肯表示，这个举动的目的是反击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欺凌乌克兰以及其他恶意行为。白宫致信国会说，拜登已经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应对俄罗斯特有的有害外国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的不寻常和特殊威胁。美国财政部今日在声明当中表示，会对16间实体和16名个人采取全面行动，这些实体和个人干预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另外，财政部和欧盟、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合作，还制裁了5名俄罗斯人和3个实体，这些个人和实体和持续镇压克里米亚有关。俄罗斯在2014年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手中夺走。拜登在今日还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政府制裁涉及俄罗斯经济的任何部门，以此限制俄罗斯发行主权债务的能力。从6月14日起，美国将会禁止美国银行参与以卢布计价的俄罗斯主权债券一级市场。俄罗斯否认干预美国大选，亦都否认策划了对美国政府网络发动黑客攻击，并表示美国的制裁令会影响拜登和普京的会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已经召见美国大使进行强硬谈话，但没有立即详细说明俄罗斯的具体报复行动。 日本首相菅义伟今日动身前往华府会晤拜登，咁样将会系拜登首次同外国首脑举行面对面会谈。到时候双方会否发表提到台湾嘅联合声明，引发关注。今个礼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府要求发布一份提及台湾嘅联合声明，咁样将会系自1969年以嚟美日两国领导人首次发布提到台湾嘅联合声明。当时菅义伟表示，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金融时报亦都报道说，尽管美国敦促，但对于菅义伟是否会发布这个声明尚未拍板。外界分析，菅义伟到美国访问有三大主题。第一，是确定美日安保条约范围涵盖台湾和钓鱼岛。两人发布的联合声明可能亦都会提及关切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第二个议题是最紧迫的半导体供应链问题。美日有意拟定有助于解决晶片供应短缺的协议，并讨论避免在中国集中化生产问题。第三，是关于奥运会问题以及北京冬奥会的事件。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亦都相当担忧触怒北京带来的经济冲击，而中共方面亦都在度密切关注菅义伟发表任何有关台湾或者人权的声明。目前中共的军事态势和人权问题日益引发关注，美日之间的会晤亦都在度向北京传达美日两国的联合阵线立场。而美国在亚洲和日本同盟亦都是超前部署，日本已经成为对抗中共的印太联盟的重要国家。中共在新疆人权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美国已经将北京的政策定为种族灭绝，并对中共官员和实体实施了制裁。昨日中共外交官主动出击，对西方国家发起了直接的攻击。据南华早报报道，昨日中共指责美国支持新疆的恐怖分子制造动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播放了一段在2015年对一个已经被解雇的 FBI 合约翻译西贝尔·埃德蒙兹的采访影片。在这段影片当中，埃德蒙兹指控美国政府资助新疆的恐怖袭击，为的是切断中国和中亚能源供应商的联系。他甚至还对有关叙利亚和也门的阴谋论提出了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而埃德蒙兹只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承包商工作了6个月，后来被解雇。而他在被解雇之后指控联邦调查局存在情报隐瞒。赵立坚还引用了一段美军退役军官劳伦斯·威尔克森在2018年的影片。影片当中，威尔克森说，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想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新疆的维吾尔人发动行动。赵立坚说，这两段影片是美国反华势力在新疆煽动混乱，利用新疆压制中国的最有力证据。赵立坚的这个讲法正值国际上谴责中共迫害新疆人权，北京正在努力修复形象，重讲新疆故事，这个亦都是北京对美国打信息战的一部分。这两段影片正在人民日报和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上，譬如 Twitter 上面广泛分享。对此，独立评论人士林晓旭博士在节目当中说，中共一边不断侵蚀他管制下的言论自由空间，另一面又利用其他国家言论自由的环境在全球发起信息战，而国际社会似乎还未形成清晰一致的反击策略。中共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今日在新浪微博发帖，指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偷偷下架了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中国环球电视网贴文当中说，BCI 在2020年10月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将新疆棉产品列入了国际贸易的黑名单。而在今年中国民众声讨并抵制 BCI 等会员品牌之后， BCI 偷偷下架了这一份引起轩然大波的声明。然而翻查资料发现，其实早在3月27号已经有网民发现 BCI 下架了这份声明并发帖讨论，但当时中共官媒没有大肆报道，事隔超过半个月才翻旧账报道这件事。官媒的这番攻击 BCI 偷偷下架的声明是后知后觉，还是另有所图呢？ 据南华早报消息，据三名知情人士所讲，由于担心涉及在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大陆网络不再报道同新疆有关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计划启动自己版本的改善棉花计划。瑞士良好棉花倡议由于对强迫劳动的指控而终止了在新疆的许可和保证活动。这件事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北京决定推进自己的未来棉花项目。总部在北京的中农国际在两年前启动了未来棉花项目。这个项目的首席品牌官表示，由于最近国际社会对新疆棉花的抵制行动加速了，现在应该是制定自己的国家标准的时候了。新疆数字棉花研究中心秘书长罗岩说，希望通过未来棉花项目品牌来改善新疆的整体棉花质量，因为新疆的棉花质量不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棉花质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